我可以说这位心腹呢，我称他是心腹，或是说你可以给他一个名字，就是苏拉密女，在后面会有他的名字啊，苏拉密女。但是我们还是用心腹，或许听的人就会跟你特别有关系啊。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以色列的与这位平安之王的经历，过去一直到现在，那个爱，神对以色列的爱是不忍弃之爱，是浓到不行的爱。那你不要说，那我在哪里？你也在其中。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列祖他们的历史上来看，看过来的话，以色列就是你，就是我，真正的以色列，尝过主恩的滋味，他们真的尝过这位至高神，这位创造主的爱，特别是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个与他们订婚约的神。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你知道他永不改变吗？他永不改变的。明明他都知道这一群人不久，甚至于一眨眼之间会背弃他。可是他对于这一群百姓那种永远的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的。我们可以明白我们自己，我们是人嘛，是不是？但是如何来明白这位神对你的爱，这才是关键点。雅各是心腹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知道，你知道圣经每次讲愿，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个愿讲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祷告。我希望你们在学雅各的时候呢，你会开始用雅各的词句来祷告，会不会？你用那词句来祷告，就像我刚刚带领你们祷告一样，吸引我，吸引我，我必快跑跟随你。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下一章嘛，这 OK OK 好，感谢主，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一个尝过他滋味的人的祷告。如果你从来没有尝过神的爱的人，你其实不会这么祷告，对不对？你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的爱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尝过，在过往的日子你知道，哇，你知道他那个浓厚的爱，不忍弃之爱。忽然之间没有了，你找不到了，不是他，是我，是我，因为我转离了他，我背向他了。我以为我在寻找的是那些美好的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可是抓过来一把以后，就像沙一样漏光了，没有一样东西值得。于是我又转身向着他，你吸引我，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你的话语，你的爱情，连酒是许多人所爱的，虽然我从来不知道酒有什么好喝的，辣辣的，但是他说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我们在讲这个雅各的时候，其实我常常是讲第一层。 如果我们需要再讲下去一层的话，我想我们真的讲很久，几年都讲不完，特别是一个月一次，真是讲不完。对这一位神，你知道他的爱不改变的神，你的回应必须要是完全的倾倒，你知道吗？我今天要讲一些比较深的，也不是深这一层，这个层面，第二个层面的一个高油下。高油馨香，那个高油装在瓶子里一定是密封的。你们有没有买过高油？不要问你们了。如果你没有盖紧，它就会很快怎么样？蒸发掉，或是香味就没有了。所以在瓶子里面，你要使这个高油发出香味，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破它，完全的打破。你不会只是倒一点点出来，不可能倒一点点，这一瓶高油很快就没有了，很快就失掉味道了。全力的，再讲一次，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你对这位神如果不是全部的倾倒的话，你只给他一点一点，你会发现这一点最后是淡而无味的，连味道都没有了。如同今天有人在提起以弗所教会一样，起初的爱就没有了。所以你的膏油馨香，神耶稣啊对我们的爱是那种整个生命的倾倒。以赛亚书53章告诉我们，他将他的生命倾倒，没有保留的，因为他的爱就是这样，他的爱就是如此倾倒下来。膏油本来是要膏抹祭司、先知、国王、王的。在这里，这个膏油的倾倒指向那位受膏者，指向那位受膏者就是耶稣啊。膏油也指向圣灵。所以有人说圣经没有提，但是我还是要提，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三一真神，三一真神，他对他百姓的爱就是完全的摆上，完全的摆上。我问你们，如果你知道这位神是这样为你完全摆上的话，你能够无动于衷吗？世界上的人都不是这样，如果有一个人爱你爱到真的完全摆上的话，你能够完全无动于衷吗？我想不会吧，是不是？你一定会回应的。他为我们成了馨香的供物，献给神。讲到名字，他的名字，今天一直在提神的名字。神的名字代表他的身份。你只要想到他的名字，你就知道他是谁。名字代表一个人是谁。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你只要想起某个人的话，他的名字你想到的不是只是他外表而已，你想到的是他整个全部，是不是？你的认识，你对他的认识，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哇，这个名字。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我们也可以用很多话语。今天我一定要，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是的，我或许我会从这个很多的时候从妥拉的角度，或是从塔纳赫的角度来看。可是你不要忘记，这本书《所罗门的歌》，其实就是指的是平安之王。平安之王是谁？耶稣啊，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基督。犹太人不认识他，或许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一层。他说我认识我的良人，我一定要从雅各里面看见他，我希望你们也能够从雅各里面看见他。他就是终极的，他是那一位终极的，这是我们所等候的。但上一次我们提到 众童女都爱你。我们解释圣经的方式，我也会采取啊，从许多以色列人的那个智者所讲的，他说童女就是一个没有定过亲的人。我们有没有定过亲？你有没有定亲？你有没有进入婚约里面？单身的孩子，你们不要摇头啊！我问的不是这个哈，我问的是什么？我问的是跟神的婚约，借着耶稣啊，我们跟他的婚约。但是众童女呢，还没有定亲的，这我同意。所以指的是列国。列国，所以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例子来提哦，如同那个叶特罗，他听到，哇，听到神在你们当中行了大事，来告诉我，所以摩西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他，哇，这位米甸的祭司当下就弃绝他的信仰，转向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用了另外一个例子是谁？拉合，是不是？我们听过，我们听见，还有我们听见神为你们所行的事情，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他愿意帮助两个探子，最后拉合成为耶稣基督里面家谱里面的一份子。众童女都爱你，听见你，听见你都爱你。所以我这里这个时候是一点那个提示，我们回到这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今天定义要讲完第一章，所以你们想睡觉的人就站起来走动一下哈。所以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愿又是一个祷告。你知道你可以这么跟神祷告吗？愿你吸引我，神啊，你来吸引我。你睁开我，打开我的眼睛，使我看见你，你吸引我。耶稣说，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说什么？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一个人会来到他面前。神自己亲自吸引你，这我问你们，这是不是恩典？我们哪里会去寻找真神呢？是不是？若不是神寻找你，你不会的，我也不会的。但他寻找我们，他怎么寻找我们？他有时候透过我们的朋友，透过我们认识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带我们进入。所以，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开始做这样的祷告：主，你来吸引我，不是点点的吸引，而是很多人做这样的祷告，请你强烈的来吸引我。强烈到一个程度，是我承受不了，我真的就是一定要跟随你。那样的强烈，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你要这样祷告。吸引我。弟兄姐妹们，这是圣灵的工作。旧约啊，雅各啊，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来吸引你是圣灵的工作。我要指出来让你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巴不得你吸引我，我就快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群体，我们一起快跑跟随你。真的，常常我听到弟兄姐妹们讲一句话，说能够走在这条服事的道路上，走在这一条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有同伴真好。真的一起跑真好，是不是？我们一起走，我们互相扶持，我们互相说看他，看他，注视他，他吸引我们，我们一起，他是真的，他的爱值得我们撇下一切，单单的跟随他，跟从他。所以神说，我以永远的爱你，我用慈爱来吸引你。有没有这样讲？有。耶利米书31章3节，何西阿书，我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一切都是恩典，都是从于他 从他而来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的爱，奇妙的爱，非常奇妙的爱。哦，主啊，这个奇妙的爱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神的儿子若叫你自由，你就真自由了。自由，爱他，跟随他。我们每一位信徒，我要再一次不停地鼓励你们，请你们做这样的祷告。愿你来吸引我，主啊，你来吸引我。我不想再像过去一样，不冷不热，或是走一步退三步。你们刚刚跳舞是没有退三步哦，退一步，走一步退三步。不要，主啊，你吸引我，以至于我看着你，只有快跑，我只有快跑。快跑的意思是那种里面的渴慕，里面的那个强烈需要，我要往前走。历世历代，神寻找人，寻找到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从埃及带出雅各的后代以色列，这一群是他不忍弃的百姓，他爱的百姓，他用爱来吸引他们。可是，在历世历代，能够发出这样的祷告的，你来吸引我，我快跑跟随你的，永远都只是少数，少数的人。所以我今天在进入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呢，这个心腹或是说雅各的这个里面的这位苏拉密女，可以作为少数的渴慕神的代表，或是用一句圣经的话叫做渔民，剩余的百姓。历世历代他总有保守一些渔民，剩余的百姓。而这些百姓那个爱，对神的爱，是虽至于死，他们怎么样也不爱惜生命的。要放在心上，只有这样的人，今天我们学习雅各，我们有一个渴望，我们有一个呼求，就是主，让我成为这样的人，让我成为这样的人，跟随他，因为他用爱吸引我，这是极大的恩典。我本来不知道他，我本来不会跟随他，我本来就不认识他，可是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使我的全心都转向他，我要他，我要跟随他。王带我进了内室，你知道这位王，就是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的王，并不是只停于说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你们就在那个山脚下，我就在天上看着你们就可以了。不是，你知道这位神想要怎么样？他住在你们中间，但是他实在是太圣洁了，人血肉之体如何能够跟他同住，知道不行，所以他设立的一个氛围，一个范围，圣所至圣所，带着一个设立一个献祭的一个制度，听起来宰杀牛羊有血哦，可是你知道吗？这是唯一人有罪的人可以亲近他的方法。这是他设立的，因为只有靠着血，罪才得以洗净，人才可以亲近他。所以在外院的服事不是终极目标， 他吸引我们是要进入那个内室，那个内室。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平安之主、平安之王耶稣啊，当他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裂开到下面。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说什么？这条路已经打开了。很多人不明白，以为说哦，现在这条路已经打开，我赶快跑进去。对不起，请你慢着。能够到至圣所的只有一位，是谁？大祭司啊。我们不能随便跑进去啊，你知道吗？可是你说他路不是已经开了吗？不要忘记啊，我必须要在谁里面？耶稣啊里面。我要在大祭司里面，我不能够离开大祭司，我永远要跟他永远连接在一起，我跟这位大祭司要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带我进入至圣所，永远不会改变的。你不可能离开这位大祭司自己跑到至圣所，那么或许就像拿达亚比户一样啊，击杀而死，被火烧死了。所以你知道，当你王带我进了内室，在他里面与他亲密的，能够进入内室已经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是不是？我请问你们，有内室经历的人举手。到目前为止你有内室经历的人，感谢主。如果你还不知道什么是内室经历，你要祷告，你强烈的吸引我，因为我要进入内室，我要紧紧的与耶稣啊连接。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再去看一次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枝子可不可以离开葡萄树？不可以啊，你只要一离开葡萄树，你就怎么样？枯干了，是不是？所以你必须要紧紧在他的里面，在他里面进入内室。弟兄姐妹们，内室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居所，永恒的居所。在那里有谁？有我们所爱的独一的那一位，我们的良人。所以我盼望你在学习雅各的时候，你要把这个都变成你的祷告，他会吸引你的。我记得我自己开始就是这样，我不知道雅各，我根本不知道，可是我祷告。我祷告什么？我说主啊，教我如何祷告。然后他就开始教我了。祷告的时候就是你跟他亲密的建立起那个关系，你日夜与他同在，跟他在一起。感谢主。很多人心里或许没有明白一件事哈，在这个地上我们是可以经历内室生活的，我们可以经历的，对不对？在这个地上很多人都经历的，可是呢，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在这地上，我强调是在这地上，就是那个千禧年还没有来，新天新地还没有开始之前呢，你跟他亲密的连接的时候，你必须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你要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他。虽然我不想跟你讲负面的，可是这个不是负面的。因为我如果不跟他同受苦，我就不能够跟他同享荣耀。我属于他，他怎么样我也怎么样。 就是必经之路。感谢主，快跑，快点跑，跟随谁？跟随我们的良人。你不要搞错哈，你要不要跟错人呢？很多人在快跑的时候呢，跟人去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曾经有极好的、极美的见证，好像一直居住在内室里的那种见证，太让我羡慕了。于是我就跟他，就跟人了。我一定要在这里提醒你们哈，不是跟人，要跟谁？跟你的良人耶稣啊。因此这个内室的经历没有办法说，哦，我只要做他的学生，我听听我就进入了，不可以的，你知道吗？进不了。你要进入内室，一定要是那位良人亲自吸引你，你跟他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是你个人的关系。听进去，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这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是神所重用的，是神所爱的，也是爱神的，都非常好，值得我们敬重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你不是跟人，你一定要跟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只要犯了一个罪就不是了，是不是？所以保罗讲过，你们要效法我。哦，保罗真大胆。可是你不要忘记，他还有下一句啊，他下一句是什么？向我效法基督。你学我，学我什么？学我效法耶稣基督，你明白吗？任何一个好的老师，或是任何一个好的领袖，或是任何属灵的这个导师，他不会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他一定会把人带到耶稣啊那里，那你才是真的在内室里的。内室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们，你一定要有的，一定要有的。我常常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会讲一个见证哈，就是有一个音乐家、指挥家，他每次指挥，哇，他是非常有名，全世界有名的，指挥完，哇，全场会站起来拍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佩他、爱他。可是他每次总是转向左边的这个包厢，最上面的包厢，然后才转过来鞠躬，很高兴。可是如果你看到他转向那个包厢，然后就理都不理就走掉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件事，原来他的演奏、他的指挥不仅是为所有的观众在底下听的人，那是为那一位他的老师。如果他的老师在上面点点头，他就得安慰了，太高兴了，谢谢大家。他的老师如果面无表情，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就算底下的人再怎么站立，怎么 uncle， 他都不会理你的，他就走掉了。这意思是什么？这意思就是你活着，你快跑，你连接只有一个对象，就是耶稣啊，哈马叙亚，耶稣基督，明白吗？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上个月讲过，在犹太地、以色列地， 婚礼的时候的最高峰，就是开始拿出美酒来给大家喝的时候，那是最高峰。所以如果酒没有了，非常扫兴的事啊，整个欢乐就没有了，嗯，酒没有了。所以你就会知道约翰福音为什么第二章他在迦拿，耶稣啊在迦拿变水为酒是那么的重要，那么的重要，酒。可是呢，良人的爱却比这个美酒还要美，还要美。你只要尝过你就知道，就像那个管筵席的，嘿，你怎么把这个最好，人家都是最好的酒一开始就拿出来，你怎么留到最后呢？有人发预言，神要到最后末后世代这个时候把最好的酒让我们喝，意思就是圣灵的浇灌会胜过历世历代，甚至于胜过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期待？没有什么声音哈，我们要期待，我们真的要期待。你尝过了你就会知道，真的会知道。我很快要过去，我现在要进入第五节哈。有时候蛮矛盾的，如果我要细细的讲，我们真的会站在这里坐在这里太久，可是如果慢慢快快的讲，哎呀，太多宝贝就消失掉了，就没有办法了。第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到底是谁呀？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这位心腹，我称他心腹，会这样子的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讲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在哪里，他称呼的人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众女子有很多的说法，但是我比较偏爱的，我比较偏，就是我比较赞成的一个翻译，因为这个字在圣经当中出现，翻成女儿，众女子，翻成那个众女子的翻成daughters， 一共有526次。意思就是说每次碰到这个字他们就翻成女子，女儿 OK。 可是呢有其他的时候他翻译成城镇，或是甚至于翻译成村庄。但是也有人翻译成builder 就是建筑师啊，建造的，也有翻成建筑师，建造者。所以如果我用这个建造者来解释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们可以说是她是可以说是宗教的领袖，因为在耶路撒冷，在当时古代，只有宗教的领袖，他们是有就是发言权，有告诉你要这么做怎么做的。虽然有王，但是宗教领袖的地位非常非常大。那我如果再用一个方式来讲的话，我把它简化来形容的话，就是这些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可以指的就是，是的，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可是这一群人是持守条文律例的， 在当时我不能称他是法利赛人，因为所罗门写这个的时候还没有法利赛人呢。可是他就是如同法利赛人一样的，他们有发言权，他们可以解释圣经，等于是口传律法，那个时候也没有哈，口传律法的有口传律法，口传律法的权威者的这一群人，比较专注的不是在属灵方面，可是他们有权柄。那这一群人，也就是还没有被神得着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还没有那种渴望说你来吸引我，我爱你，爱你真是胜过爱美酒，我要快跑来跟随你，我要跟你紧紧相连，我要住在你里面的这一群人，甚至于可以说还没有觉醒的一群人，因为我巴不得他们有一天觉醒。所以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这一群人呢，因为他有决策，他有权柄，他可以讲你这是对，你这是错，所以他们会发出批评的话语，会有一些看不起的话语。所以心腹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你们看我虽然不好，可是在神的眼中我是秀美的，我是秀美的。听进去了，你也可以说或许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一群还没有那种深度的属灵经验的人的宗教人士，我只能这样讲，宗教人士，他们会批评，他们会论断。但是心腹说，我虽然黑，你知道吗？所有与神相遇的人，第一个反应几乎都是这样。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以赛亚。以赛亚有没有看到那个天上那个大君王的宝座下来，对不对？他有没有哇太高兴了，这是我属灵高峰？没有，他怎么样？祸灾我灭亡了，是不是？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是黑的，我自己是不好的，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黑的。或是像在神面前振振有词的约伯，等到神向他显明真相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约伯记42:5-6，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我自己。你跟这位圣洁的神啊亲近的时候，你亲近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如果你会觉得啊，我除我之外没有人配了，那你恐怕还没有真正进入。你如果跟这位圣洁的神亲近，你第一个反应说我要更好，我还不够，我恨不得赶快有个地洞钻进去，那你就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差不多了。我虽然黑，自己看自己，这是内视经历的第一个结果。内视经历的第一个结果，会觉得自己黑。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感谢主，恭喜你，你已经进入了。就像保罗，你知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早期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对不对？可是他晚年的是晚年呢，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耶，拜托，你是三十几年或是说三四十年你是在服侍神啊，你写了多少书信啊，你忠心为他，神跟你真的是把所有的奥秘都透露给你啊， 你怎么能够讲自己是这样呢？可是他是这样讲，我是在罪人中，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一个灵命越深的人，灵命越深的人，越能够认出自己的黑，放在心上，放在我们心上，能够看见自己的黑，这个不是假谦卑哦，是真的。因为你越靠近这个光，就像我常常说，你如果家里的电灯都是这种不太暗不太亮的哈，你会觉得每一样东西都很干净。但是如果阳光一进来，我不是昨天才扫过地吗？怎么这边也是脏的，那边也是脏的，这边一块那边一块的，那光一照，哇，感谢神，在我们的耶稣啊里面，这个黑是救人的黑。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了，过红海了，在西乃山立约了，那他们就是一群灵命很高的人，不是、欸、很多人经历了神的救恩，其实仍旧是在救人里面，没有真正得救，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看到这40年在旷野的漂流，满20岁以上的全部怎么样？倒闭了，没有了，你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救人改变不了的。他是那一些定义，知道我们的神，等候他为我们行大事的神，紧紧跟随他的神，跟随他的人，就不再一样了，就不再一样了。我真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巴不得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在每一次讲到这里，我就要大家做这样的祷告。不是你在教会，或是说我已经受洗，或是说我每一个礼拜都来，或是说我有奉献，或是说我有服事等等的，你就是更新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哥林多教会，我请问你们，保罗称哥林多教会是属灵的教会还是属肉体的教会？属肉体。可是他称他们是圣徒，圣徒还可以是属肉体，那你现在明白什么叫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可以明白吗？应该可以明白了。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有个改变。因此我虽然黑，我在过去救人，我是罪人，如同保罗说，罪人中的罪魁。但是你从耶稣基督的角度，这是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自己，因为我永远不够，我不够圣洁，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跟我讲，我怎么圣洁？我没有办法真的圣洁。我们每一个诫命告诉我们要这么做，我们常常都是有亏欠，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自己看我自己，我是黑。可是你现在换一个角度，这位心腹就是换一个角度，从神的眼光来看，我是秀美的，我是秀美的，这是从神的眼光。为什么我是秀美的？因为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我因信称义，我已经重生了。神看我，因为我信嘛，对不对？他是不是称我为义？是不是？所以从神的角度看，我是因信称义。神 他必留意保守，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在我生命里面所做的工作一定要做成，或许要一段时间，可是他一定会做成。所以这是属我的，他是秀美的。哦，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秀美的。感谢神。因此这位觉醒的心腹，我要称他叫觉醒的心腹，觉醒的，醒过来了，觉醒的心腹，他们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人指责，他仍旧继续奔向神。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受伤，被人指责，被人批评，被人论断，被人骂，然后就倒了，然后就起不来了。这个例子太多，我巴不得这也能够成为你的祷告，这个可以成为你的祷告，就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你自己，以至于你会奔向神，你不会逃离他，不会因人讲我我就不做了，因人讲我我就不干了，不是，是因为他救赎大功是他给我的，我的良人给我的，是不是？不是人给我的，只要他看我美好，他看我，我们的阿巴父神阿维努，阿维努小巴小马伊，我们在天上的父看我们，他先看我们，我现在看见坐在我面前的主月，他父神看见你，他先看见他的爱子，你知道吗？他先看到他的爱子，他里面有我的爱子，所以定你为义，你是秀美的。只要我们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耶稣啊里面的，你可以很大胆的，很放心的，不管任何批评论断，你可以知道说我是秀美的，他正在做。你知道上个月啊，上个月几个月，上个月大概上个月啊，格里汉牧师过世了，对不对？他的妻子比他早过世，他妻子的墓碑上他要他们刻上一个字，他刻上的字就是说他好像他的一生啊都是在建造当中造成很多人的不便不方便啊，那现在已经完成了，请你们原谅，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完工了。我们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如同一个建设建筑一样，继续在施工当中，就是施工中，对，他讲的是施工中诸多不便，请原谅。那现在回到天家了，感谢主。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在神的眼光，他从永恒里面看我们每一位属耶稣基督的，他都看我都是秀美的，他看你都是秀美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最后的结果，你知道吗？他知道我们最后的结果，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常常软弱，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怎么还不行啊，我怎么样啊，真是让神很失望啊。他不失望的，你误会他了，他不失望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完成品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曾经在一个都市里面，然后这个建筑正在改建当中，它就围起来，有没有？有时候你只有一条小小的通道让你经过，你真是不方便啊，这么丑，都是露出来的木头啦，那些钢筋骨架的，对不对？看起来很丑。可是有一天你再走过去的时候，哇，这个是玻璃的大厦，哇，这个还发出这个美丽的这个光线来，等等的。因为它完工了，完工了，这个创造，这个建筑师知道他这个丑陋的建筑最后的完工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神他知道你 每一位属他的 那些转向他要跟随他的人的最后的成品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是建筑师啊，他是创造主，他一定要留意保守你做成的，他已经在你生命里面开始了这个功，他就一定会完成这个功。所以感谢神，他给我们一条路，我们常常可以来到他面前，我们只要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宝血洁净，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过去了，涂抹了，继续往前，我继续在施工当中，请原谅如果造成你们不便的话，多多包涵。但是等着有一天我会成为美丽的，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看见？感谢主。所以他说好像击打的帐篷哦，你如果到以色列，你经过沙漠，你就会看到很多这种黑色的帐篷。其实它本来不是这么黑的，它是羊皮啊盖在上面，可是经过风吹雨打，哎呀，人生真的是，我用这种方式来讲，人生真的是非常的不是平顺的哈。他从来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被风吹雨打，这还小事，暴风雨、冰炮、太阳日晒呀，就黑了，就黑了。可是呢，他说是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罗门的幔子。感谢主，所罗门的幔子。我们在读雅歌的时候，你要记得，你一定要把这个圣所、会所、会幕放在你的心上。比如说这个，给你们看这个图，你从来没有疑问过，为什么要用海狗皮做罩棚的顶盖？可是底下呢是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盖，在下一层呢山羊毛，山羊毛是白色的做罩棚，然后最后是细麻和紫线朱红色线做幔子，最美的在下面，海狗皮在最上面黑色的做罩棚。哎，这个是什么？这是圣所啊，圣所啊。神其实没有一开始就要像那个所罗门盖圣殿一样，要他们盖一个圣殿的，没有啊。他是要做什么？你们就为我用棚子、布、皮做我的圣所。这是我们的神，非常非常谦卑的。从外面看不美，黑黑的，但是透过染红的，染红永远都是代表着救赎。所以这个圣所不仅是神住在里面，这个圣所也代表着耶稣啊的身体，也代表着我们的人性。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盖，然后山羊毛白色的洁白的做罩棚，然后最里面是皇家的细麻，大祭司穿的紫色、蓝色，天上的颜色，紫色君尊的颜色做幔子在最里面。谁能知道呢？你从外面看不出来，尽管我们外表看起来让人误会，以为我们是黑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下面在第六节后面，等一下讲到。但是这样的一个短短的经文，它其实就是一个暗示，一个比喻，让你看见，让你看见我神所拣选的，他可以居住在我里面的。是的，或许让人看 我是不起眼的，没有价值的。可是我的里面呢，我是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讲约翰福音，神的儿女，你跟这一位神有关系啊，你知道吗？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属于他的心腹，有关系的。但是这个秀美，他说像所罗门的蛮子，所罗门的蛮子，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他让我们看见神使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我们本来没有的哦，你要记得。可是神透过耶稣啊，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靠着他，我们靠着耶稣啊，他给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称为秀美。他正在做，他绝对不会失败。我们在唱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失败，他一定做成。所以这位心腹到了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请问你，他穿上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是什么？细麻衣。圣经告诉我们说，细麻衣代表什么？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再讲一次，这位圣徒遵行神的话语，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活出恩典跟真理的荣光来，成为你的衣服。细麻布，他有没有做成？有没有？启示录十九章就是羔羊的婚宴了，他一定会做成。所罗门的蛮子，所罗门，讲到所罗门，再提醒一次，这个犹大的智者拉比们一致的同意，如果在雅歌里面他提到所罗门的名字，不是指地上的那个所罗门，永远是指着神，永远是指着神，神的蛮子，天上至圣所，不得了。我们要认识自己，这位心腹在想讲他自己，对，他开始在跟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分开了。他分开的时候也被批评的，被论断的。可是我心里不满足啊，我得不到，我要更多，可在这里我得不到，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底下，我没有办法得到与他的那个真正的关系，所以他开始了一条寻找的这个路程，或许一生之久，但是记得他的爱不离不弃，圣灵永远同在，所以一路往前走。感谢神，所罗门的蛮子在圣殿里面果然真的有蛮子，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当耶稣啊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蛮子裂开两半。而历代志下三章十四节，或是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十三节，都有讲过要用蓝色线、紫色线、朱红色线跟细麻织蛮子，织蛮子上面还要织上基路伯，这是在最里面至圣所，透过这个就进入里面了，能够与神的亲密，透过这个蛮子不是外面的，这个蛮子是里面的，内室里面的。希伯来书作者十章十九二十讲到一件事更惊人，他说这个蛮子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蛮子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哇，深不深啊？很多很深的，好像所罗门的蛮子。我这个人 本来毫无价值的，可是当我跟这位耶稣啊连上关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跟我不能分，我成为秀美，我在他里面，神看我就看见他的爱子，独生爱子，秀美的。感谢主，你们想不想知道如何，我刚刚已经给你们答案了，可是我还要再问你们一次，你想不想如何能够成为所罗门的蛮子呢？他说好像所罗门的蛮子，这位信父，我告诉你啊，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至终都会成为所罗门的蛮子。为什么？几处经文给你哈，约翰一书三章二节。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主如果再来，主如果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像他。那一瞬间，我像他。你一定会像他。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他预先拣选了你，预先定下来，你会像他的儿子，所罗门的蛮子。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肉体有一天必然会有什么属天的形状，一定会有属天的形状。或是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要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黑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有多少的应，多少的那个应许在这里啊？有一天，我们这个黑的，像基达帐篷一样的黑的这个身体，有一天要改变，有一天要成为荣耀的身体，有一天要变成主的形状。这个心腹第一个认知，开始的认知就是这个。你认知了吗？我巴不得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你要知道你是谁，你的 identity， 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这不是表示你骄傲，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是谁会做成？我们的神一定会做成，因为他已经预定你就会成为他儿子的模样了。所以让我们继续遵行他的诫命，继续活在他的真理里面，继续奔跑跟随他。因为只有他的话能够洁净我们。耶稣啊讲过啊，你们已经洁净了，你们怎么洁净的？因着我的话，我的道已经洁净了。我们必须要在他的道里面，你不能离开他的道，就没办法。就黑，一直黑到底。我们一定要在他的话语里面遵行他的话语，成为圣洁。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听他的。我们已经听这么多了，神的心意、神的话语、神的计划、神的未来的一个蓝图都已经知道了。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多少，我自己知道很多，因为我一直在这里讲，不是吗？那我讲了你们应该就听了，是不是？所以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效法这个世界，你就不想再去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你知道吗？你会对这个世界一切不合神的，不是从神来的，你会非常的敏感。我不知道你们，我一直讲这句话是没有看到有反应吗？当然没关系，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 我们不要像他，像所罗门的蛮子，哎呀，太美了，真是太美了。与主联合，与主联合，葡萄树跟枝子与主联合，不能分开。所以他的至圣，他的至善，他的至美，就成为我们的秀美，就成为我们的秀美。弟兄们，姐妹们，我们既然知道有蛮子的秀美，所罗门的蛮子的秀美，我们应该立志活出蛮子内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一定要有蛮子内的生活，过蛮子内的生活。感谢主。好，第六节，我不知道讲得完讲不完，可是一个月一次实在是太长了，我下个月站在这里我又要开始从头讲起了，已经不少几次了。 OK， 我们看第六节，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如果我们一打开，其实 不难了解他这句话的。首先第一层就是，这个人女孩子为什么会黑？晒太阳吗？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在亚热带地方常常晒太阳，有没有？在日本不晒太阳，在这那山。我小时候很喜欢晒黑耶，哇，就把自己的手这样一拨，黑亮黑亮的。在美国也是，美国喜欢把身体晒成古铜色，黑。原来这个不美啊，照圣经讲这个不美啊。不要因为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这句话我们有几处的那个经文我们可以来看。有一个我过去讲的有一个宾路易师母，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神是日头。你知道神是日头吗？不是圣经的话，是不是？神是日头，但是它也是火，焚烧的火，日头跟火，所以它可以用它以它的可敬畏的圣洁把我烤黑，因为它是烈火，它又是日头，照在我的里面，靠接近我的时候，我就黑了。烤面包烤太久也黑了哈，就好像是什么神的光啊，照射之下，我刚刚已经用过那个例子了，但是一样的，神的光照射之下，所有的黑就会全部显露出来，是不是？在神的圣洁比较之下，哪一个人说我是圣洁的？敢说？当然说你要孝敬父母，你平常的时候孝敬父母可以啊，好像很容易啊。可是如果你需要朝夕服侍那个生病的、不能动的父母的时候，那就很不一样了，就很不一样了。我巴不得每一个人啊，都能够明白我在讲什么。他说你要圣洁，我要圣洁，我们要持续，并且如果你需要照顾这样的一个老人10年20年，他说你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孝敬父母， 说我孝敬了，可是在很多的挑战之下，不是你故意的，不是你故意的，只是有时候力不从心，对不对？我现在讲的是最难的一个程度，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或许稍微一点抱怨的时候，会不会？如果没有的人举手。当然很难用这个例子来问所有的人。我的意思是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当神的圣洁靠近我们的时候，若不是他的恩典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所以别人看我虽然黑，可是神看我知道我的愿意，我的努力，我的往前行，我仍旧在施工中，我一定会做成。因此你回应别人，你们不要轻看我，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他明白，他了解。感谢主，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很少人解释这句话同母，但是我们从圣经上的角度来看，同母可以指第一夏娃，这是创世纪第四章讲他是，第四章和第三章讲他是众生之母，所有人类当然都是从亚当跟夏娃生出来的，所以他是同一个母亲，或许不同族，可是在原始推回去到最后的最原始，他是什么？一个同样一个母亲，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一句话说四海一家，不管你从哪一海来，再推到最上面最原始就是什么？同一家，亚当夏娃的家，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第二个解释呢，如果我们说这个是以色列的故事的话，那么以色列有妻子，两个妻子，是不是？一个是利亚，一个是拉结。但是你知道犹太人在祝福他们女儿的时候，都会祝福女儿像他们的祖母，一个是像撒拉、撒拉、撒拉、撒拉，一个是像利百加，一个是像拉结，利亚跟拉结。所以你也可以称撒拉、利百加、利亚跟拉结属于他们的母亲。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这是同一族的以色列人。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而这个葡萄园不是我想要看的，我有自己的葡萄园。我的意思是我想要更来认识这一位神，我想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神，这位与我们立永约的神。可是他们告诉我，你好好的读口传律法，把妥拉围起来，你不能直接去读神的话，你必须要学习周围这些东西，而且你不能自己去碰。其实在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啊，没有塔纳克，没有圣经这本书啊，他们都要听谁的？拉比，或是当时的祭司要教导，每一年去听一次祭司讲圣经，但安息日的时候在会堂里面听，用听的。如果你想睡觉的话，就听不见了。没有关系啊，你们睡吧。 历世历代都有这样的人。我想要知道神到底讲什么，我要跟他有直接的关系，我难道不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吗？于是你会听到那些宗教领袖会告诉你，不可以，不可以，你一定要接受我们的讲法，接受我们的教导。所以我曾经跟犹太人传过耶稣啊，他们的弥赛亚，他说我们不能听。我说你自己看圣经嘛，我不要你看新约，你看旧约。他说我要你看那个塔纳，就是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哦，他说我们不能看，不能看。我说为什么不能看？我如果去问拉比，我要看这个塔纳河的话，他就会给我这么高的注释书一起带回家。我哪有时间看呢？因为你不能自己去读神的话，你必须要参考这么多的注释书。我告诉你，这里面有多少的拉比的话，每一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各说各话。可是他要你努力的去读，如同是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可是我自己的葡萄园荒芜了，没有看过，不能满足我，就这个意思。哎呀，感谢主哈，如同那个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主耶稣的话，谁生气了？他同母的姐妹，不是弟兄，马大，他没有跟他妹妹讲话，他直接跟耶稣讲话。耶稣啊，讲说什么？主啊，你看我妹妹一点都不在乎我，我这么忙，她应该来帮助我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耶稣啊，对他讲什么？说玛利亚是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拣选上好的福分。我要开快车一点，我们看到第七节，我心所爱的，对不起啊，都没有下去。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心所爱的，这是他祷告，心腹的祷告。对着这位赐下妥拉给他们的神的祷告，我爱你，我每次读你的话语，我心里面就欢喜。你去读读看那个诗篇119篇的那个作者，简直不可思议啊！他119篇最长的诗篇，讲的都是神的话语，他渴慕神的话语。你好好的去看，他爱。神的话语，所以他对这一位作者，他说：“生命的主，他说，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祥吾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我跳太快了，不过。这个心腹是一个饥渴的人，很饥渴，他心里已经不能满足了，不能满足于宗教系统。宗教不是直接的关系，不是关系，是系统，他不能满足了，他得不到，他我要怎么办？如同那个阿摩斯书8章11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走到一个程度，你把神的话语变成系统，宗教系统，其实你等于是把神的话怎么样，不要了，丢弃了，用人的话来解释。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发现，我不想在这里好像批评论断，不是，可是我发现犹太人跟基督教传统很像， 犹太传统跟基督教传统到一个程度很像，为什么？一样的，都是爱神，但是呢，要与人的话做你的标准，人的话做你的标准。犹太教也是，神我们爱他，太神圣了，太圣洁了，所以我们要有人的话你要听，以至于这些人的话取代了神的话。基督教也一样，2000年来也一样，神至高的神，三一真神，但是我们必须要服从于教父们所传下来的告诉我们的话，你知道吗？一样的，真正的信徒历世历代以来都有神，都有保守一些人是真的要真心要寻找他，要听他话的人，不能满足啊，饥渴饥饿饥渴干渴，因为他要神的话，但是他碰触不到，拿不到，他就这样祷告。你到底在哪里牧养？你真正的那些，真正的你的那个真理，你的恩典，你的真理到底在哪里？我知道有，我知道有，我听过，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碰触不到，我没有办法寻找到。你是什么地方使你的羊歇卧呢？你在什么地方？你在中午的时候，你在中东地方啊，在中午的时候是羊休息的，太阳正中，对不对？正中央，那是羊蒙牧羊人保护的记号。如果你在12点正中太阳日正当中的时候，你在野地上看见一群羊在那里好像在吃草是什么的，就表示这群羊是牧人不负责任的，可能是雇工，不是真正的牧羊人，有可能是雇工。所以羊受到保护的一个记号就是他休息，他可以休息。所以耶稣啊，在马太福音11章28-29节告诉我们是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讲到他自己的担子，他的轭是容易的，他担子是轻省的，其实他指的是他的话语。神的话语不难守，摩西都告诉我们妥拉不难守。为什么后来那么难守？就是因为人开始建立起很多的围墙围着神的话语，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怕我们违反了神的话。可是神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耶稣啊，邀请大家，邀请那些太重了，沉重的不得了。那《使徒行传》15章那些大公会议的时候，雅各也说了，我们祖宗难担当的这个担子，我们不应该再加给那些刚刚信的外邦人、外邦信徒，是不是？重，沉重，没有休息，守不完。我光光想到说，我们要抠朽，就是洁净礼，照着犹太人的洁净礼。你只要一看他们怎么守，你就知道你做不到。他厨房要分成两半，一半处理肉的，一半是可以处理牛奶之类的。哪一个人有在？特别在日本，房子那么小，你怎么可能有两个厨房啊？做不到，太多太多做不到的。所以这位心腹很叹息啊，我为什么要在这些人当中像个蒙脸的人？蒙脸的意思，你把脸蒙起来，人家知不知道你的脸是你是谁了？我们在东方啊，中东看到很多哈、女人呢，要是穿黑色的，然后脸又嘴巴的地方又盖起来的话，眼睛露出来，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吗？意思就是失去身份的人，我不敢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是那位 因痴爱成病的心腹，他不能讲，后面会讲到，痴爱成病。我爱我的神，我知道我的神是何等可爱的神，他的爱情比酒更美的，可是我不能讲，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没有同伴，我没有办法去分享。感谢神，大家都有同伴，现在你都可以讲。我们的神他是那一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好牧人，好牧人。好，你们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吗？开快车哈。我们看第八节，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们再走深一点，但是今天开快车，感谢主。这位良人，雅各里面的良人，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们看他怎么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哇，他问了良人三个问题：你在何处牧羊？你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为什么要蒙着脸在你羊同伴的羊群旁边呢？于是这位良人回答他那个三个问题：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哇！如果神这么跟你讲，你正在想自己，哎，我是很黑的。虽然刚刚台上在讲说我其实是应该是秀美的，可是我再怎么想我还是黑的。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不知道，有可能。但是听好，良人第一次开口，他第一句话其实就回答了前面这位心腹：你是女子中极美丽的，最美丽的。一个能够转向神、爱神、能够追寻他、追求他、渴慕他，在神的眼中是极美丽的。因此你要不要这样祷告？要，你要这样祷告。主，我知道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极美丽的，我要你更强烈的来吸引我，我要单单跟随你，我单单要快跑跟随你，因为只有你，你是我生命的伴侣，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的一切。因为他已经称你，你是他称你是最美丽的。他说你若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不知道我在何处牧羊的话，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我要你们有诗篇七十七篇第二十节，你这诗人说哈，神良人，你曾经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摩西跟亚伦，大家对他们已经很熟悉了，被神呼召出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要进入迦南美地。虽然最后是在旷野绕40年都没有进去，可是他们两个 在这里就是牧人，神所设立的牧人。他说你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这群羊群跟随着我所设立的牧人，我所拣选的牧人，你跟着他们，你只要跟着他们就对了，因为他们有神的指示，你只要听他们的话就好了。把你的山羊羔，或许这个心腹带着一群也跟他一样的刚刚开始觉醒的，想要明白更多的，想要认识这位神的一群，有可能是他的孩子，我们不知道，学生，然后把他们呢带到牧人帐篷的旁边。这些牧人可以说是你从创世纪里面也可以看得到，列祖们，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甚至于到约瑟、摩西、亚伦，这些神所亲自拣选的，到后来大卫，这些牧人，他们都跟这位至高的神，这位真正的大牧人有亲密的关系。整本圣经留下来给我们看的，你可以找到的蛛丝马迹就是这个，他们是真的关怀这些羊群的牧人，神大牧人，我们的大牧人所设立的牧人。你可以从他们生命里面看见他们如何跟神同行，同行跟随他们，讲得很清楚。我再讲一次，他没有要他，他没有要他心腹去跟随人，乃是要跟随这一群人跟他有亲密关系的，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建立起亲密关系的。摩西也是，摩西最更是，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你现在如果你明白这一段，你就其实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以西结书里面有一篇呢，37篇呢，神在责备那些牧人，所以牧人，有些牧人根本不管羊群的。但是当你眼目看着这些列祖历世历代这些神所重用的，神称为我的朋友的这些牧人，我们要跟随他们，效法他们，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跟着羊群的脚踪去，你就可以找到喂羊的地方，你也可以找到歇息的地方，然后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找到主自己。我想我们今天会再讲下去也可以，OK， 好，我们看第9节、第10、第11哦。直到有一天，或许神有给我们那个机会的话，我们再讲深一点。其实我今天只是讲表皮而已，都没有办法深到里面去。当我要深到里面去，我就一节要讲一个小时了哈。但是今天不讲那么多，我就先讲表皮，我们至少要过一次。或许以后有晋升的再说。第9节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法 变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这个时候良人继续说，我的佳偶，称呼他，刚刚是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现在是我的佳偶，这是爱的，这是爱的言语了，更深的一层爱的言语，更亲密的爱的言语。神良人用爱的言语在对他说话，我的佳偶，我的另一半，用这个话来讲的话，我所亲爱的。在雅各里面，你如果自己曾经读过，我们读过一次，你就会知道他一直良人开口总会称呼什么，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有没有？我所亲爱的，我的鸽子啊，我的心腹，我的妹子，我的完全人。要不要这样操练呢？在家里，这个做丈夫的称呼妻子，妻子也这么称呼，当然是换一个口气哈，称呼做丈夫的。他在这里表达出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对他所爱的，或是说他对他这一群软弱的子民呢？软弱的子民，我们有几层的哈？心腹以色列百姓就是他的子民，几层来看的话，他对他们表达出来的那个。无限的温柔跟深情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很温柔的那个，以后啊，没有结婚的以后要学习，现在预备好以后可以行出来啊。你要保管你的婚姻一定是很美满的。对那个寻找他，竭力要他，他的心就被触动了，你知道吗？要触动我们那个爱我们的良人、爱我们的神的心呢，我不能讲很简单呢。可是呢，当你对他一个这样的一个表达，一个竭力的一个追求，一个渴望、渴慕之情表达出来的时候，或是从雅歌里面看见这位良人就受不了了，他就受不了了，他被你感动，被你感动了。我的佳偶，你是谁啊？我把你比成什么？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不要被冒犯了哈。他怎么把我比成马？你知道神跟人是不一样的吗？你知道法老是当时最强盛的国家吗？法老，埃及是最强的国家，他所有的一切，全世界，你不要说所罗门是哦，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珍宝在埃及都有，所以所罗门当时他向埃及买马，骏马，他的马，埃及的马是全世界最棒的，无可比的。如果像所罗门这么有钱的人，他要买的当然要买第一排的，第一名的，就像现在一样，很多有钱人他要买车子，他一定要买最好的车子，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在将这位心腹比成法老车上，法老的车那更不得了了，法老的车金碧辉煌点缀，像套的骏马，这个马有眼罩，这个马是专注的，这个马在走的时候不会东看的西看的，不会，这个马是专注的，听命令的，顺服的，往前的，这样的一匹马。可是你知道在妥拉里面有警告 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到埃及去买马吗？在申命记里面，我们今天不到那里去了。所罗门买马，每一匹马是150色克勒，非常非常贵的，每辆车子是价银是600色克勒，那个时候买一个奴仆才30银子，我只是用这个比较，买一个奴仆32银子，但是买车子跟埃及买车子，那个马车不是我们现在开个汽车，价银是600色克勒银子。你们知道这是多贵的吗？虽然这位心腹出于埃及，也就是说是出于世界，以色列百姓是被从埃及带出来的，对不对？埃及通常代表世界，但是他是重价买出来的，神父极大的价将他买赎出来的，因为他太宝贵了，对神来讲太宝贵了，对埃及人来讲也太宝贵了。为什么？他们是免费的劳工，但是神太宝贵他们了，把他们买出来。如果我们从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难道不是吗？你也是被，你我都是被他重价买来的。他付什么代价？他生命的代价，生命的代价，买出来的，买赎出来的。那这个马是合主人用的，是听话的，因为他受过训练。所以他说，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形容词，或是说很多的那个经文呢，也可以，我可以用几个经文给你们看。法变代表顺服的记号，哥林多前书11章第10节，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权柄，服权柄的记号，女人有长头发就是她的荣耀。但是呢，在英文里面或原文里面，其实指的不是他的发辫，其实是指这个马身上的这个装饰品。然后颈项，一般以色列百姓常常在圣经里面被批评，他们是什么？硬着颈项的。因此颈项又代表着意志，你可以顺服，你可以不顺服，硬着颈项就不顺服。可是他说你的颈项却是美丽的，好像戴上了那个装饰，有顺服的装饰，珠，天然的珍珠哦，给你加上去一样。他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不管你身上的这些给你的这些佩戴的事物，或是你的在颈项，你的颈项上哈，两腮颈项，这些都代表着愿意顺服的一个生命，愿意顺服的生命。然后他说，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镶上银钉。有人直接在形容这两句话，其实是指当年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记得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出来的时候，你们可以跟埃及人要什么？金银跟衣服。所以他们就在十灾之后那个晚上，就跟他的左右邻居要这些东西，他们带着极多极多的金银宝物出埃及。所以 对神来讲，这群以色列百姓或是这个信徒是非常宝贵的，他用极大的代价把他们拯救出来，脱离在埃及为奴的困苦，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既然这么的宝贵，他神自己成为他们的救赎。通常银子在圣经里面代表救赎，救赎的记号，金子代表什么？神，神性，神性。在雅各当中，金子总是代表神性，属天的荣耀，像金冠冕戴在头上，必须要镶上银钉。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借着耶稣啊，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耶稣啊，哈马需要才能够得到这个救赎。所以这群百姓当年，难道你们忘记逾越节吗？你忘记那个门框上的这个宝血吗？那不是宝血，那个羊的血预表着主耶稣的宝血吗？救赎出来，成为与神有关系的，跟这位神有关系的，属于他的百姓。所以他说，为你编上金辫，你的身份成为属神的子民，镶上银钉，带着救赎。因着救赎而你成为尊贵。我们是不是今天可以停在这里了？要讲完的话，我们讲第一层好不好？讲第一层把它讲完好了，再给我15分钟可以吗？15分钟好不好？第12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13节，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末药藏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好，我们先来看12节，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如果我从妥拉的角度来看的话，解释的话，那么传统上犹太人是这么看这一节的，就是当他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来到了西乃山，赐下了妥拉，摩西被蒙召到山上去40天，底下的百姓因着摩西不下来，就筑了金牛犊膜拜。但是他们的理由是告诉亚伦说，你为我们造一只牛犊，代表什么？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亚伦就跟他们配合了，做了这件事情。那传统上他们解释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王还在西乃山，还在冒烟呢，闪电雷轰还在那里啊，你竟然在下面就怎么样自作主张磕了金牛犊。他意思就是我的拿大香膏，贵重的香膏，用很多金子磕出来的这个香膏怎么样发出香味。那这些智者，拉比智者们的注释解经就是说，其实是臭味，因为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其实发出了臭味。但是因为写在雅歌里面，神允许他用香味。 OK， 这是他们的解释方法。可是如果我说这本书是指向平安之王、和平之君耶稣啊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参考在圣经里面有哪个地方有那个香膏 发出香味来呢？你不能不去看，当他在耶路撒冷快要被钉十字架之前，有一个女人拿了一瓶极贵的拿达香膏来，将它打破，浇在什么？他的头上，有没有？玛利亚，就是那个坐在他脚前听他讲话的这位玛利亚，这位爱他的心腹。因此，我没有办法采取犹太人的说法，因为这整本过来的这样的一个这本书，可以说是在整本圣经新旧约圣经当中被提升出来的至圣所最高的。因此我要解释的就是，是这一位玛利亚，王在坐席的时候，耶稣啊在场的时候，他倒了香膏。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如果我这样解释的时候，耶稣让他坐，倒在他头上，他的门徒高不高兴啊？不高兴啊！为什么要这么浪费？这瓶香膏可以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可是耶稣啊，怎么回答？你们常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你不要难为这个女人，她是为我安葬用的。安葬，耶稣啊，都还没有上十字架，这个女人听进去了，知道，发出香膏，自愿的。所以十三节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讲，十三节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藏在我怀中。我也可以用，我必须要让你们也学习到说这个犹太人他们的看法，你也要放在心上。所以当他们说这个金牛犊的事件之后，神不是赦免了他们吗？摩西不是又下山吗？在赎罪日的时候，然后他们又开始建造了，预备圣殿会幕的这些器材，对不对？然后第一个建好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月柜。所以拉比们的解释就是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藏在我怀中。这个约柜必须要用两个杠插进去，而且这个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杠不可以拿开，这个杠永远插在那里，是用木头做的，随时要云柱起行，他们就要扛起来就要走，对不对？代表这个杠，代表这位心腹的怀中，代表。然后这个施恩座如同末药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可以接受多少。他就是将他，我的良人现在在哪里？我的良人的施恩座，这是他的地方，他与人面对面的地方。我这样好像一袋末药一样，藏在我的怀中。这是他们的说法。可是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说法，末药通常都是为死人预备的，末药很贵重的，极贵重的香料，有钱人用在死人的身上。所以你当你提到末药的时候，等于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木头死在十字架上，我的怀里常常带着他的死，我常常纪念他的死。所以末药，如果我们在本书在雅歌当中我要来解释的话，我会把它当成是好像是指向主为我们的受苦，十字架，他的那个爱。 所以这位心腹好像是一个预言性的，好像一个指向。这本书早就有了，雅歌啊，不是现在才有的，也不是耶稣啊的时候才有的，早就有了。但是这句话好像透露出一个真正良人，在有一天这位良人会为我死，会为他的心腹付上生命的代价，没有人能够想得通的。历世历代的智者、犹太人、学者们，没有人看到，想不通。但是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啊，就是这一位弥赛亚的话，其实你很容易就想通了，你就明白了。那我们今天站在这个立场来看的话，你更能够明白。我们要常常拥抱主的死，他要我们纪念他的死，不是吗？我们每次在领圣餐的时候，他不是要我们纪念他的死吗？是不是？他为什么死？他为我们，为我们的罪，买赎我们，再一次的使我们出埃及，再一次的与他联合，再一次的更新这个约，印着他的生命的倾倒。因此我要常常把他用来代表，放在我的怀中，我的胸前。这就是耶稣的十字架的爱，十字架的爱值得我们日夜思想。你不要忘记他，他的受死，他的受苦，他的受害、受苦、受死，为我，这是我跟他的关系不能合的。我今天会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地位，我能够跟他联合，我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心腹的地位，跟他的死是有关系的，有没有关系？他如果不愿意，或是没有为我付上这个代价，我就没了，我就完全的沉沦了。难怪保罗会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他在哥林多加拉太书6:14，他说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夸他的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道理并不是过去了，不是的。或许雅各这里所指的暗指的就是直到耶稣啊成全，但是我们一直纪念到今天，心腹将他好像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你只要想到墨药是跟他死的时候，尼哥底母是不是拿了极贵重的这个墨药来要膏抹的，要就是 preserve 就是要抹他的身体。所以你如果常常把他的死摆在你胸怀，你不会忘记他。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再一次在这里鼓励大家，让良人纪念他，好像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让我们不忘恩负义，过眼就忘记了，以为我今天一切所有都是靠着我的能力，都是靠着我的行为，不是的，是恩典，他的墨药，抱着他的墨药在我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我们去过隐基底，隐基底的意思就是什么？小羊之泉，小羊，小的羊，靠近死海那个地方。凤仙花，我们在这里翻译成凤仙花，它其实是一种花呢。这个花是能够医治，有医治能力的。如果被蛇咬了，这个花有这个功效。 如同那个民数记啊，民数记二十一章，百姓被火蛇咬了，神用什么？用铜蛇，是不是举起来？他们一看，他就得到医治。葡萄园里面应该种的是什么？啊，葡萄园应该种什么？种葡萄树啊，是不是？对啊，葡萄园里面都是葡萄树啊。但是如果你看到有一棵凤仙花，我们翻成凤仙花就凤仙花吧，凤仙花的话很漂亮，会不会很突出啊？当然会啊。所以他说，我的良人，我以我的良人为一棵凤仙花。所以很特别的是，这个凤仙花有医治蛇咬伤的这个作用，在印基底的葡萄园中，主是那棵凤仙花，甜美，令人喜爱，非常突出，超乎万民之上的。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是植物园，植物最丰盛的吗？哇，真的是，据说在以色列哦，它是观鸟人最喜欢去的地方，然后它的花草之多。我曾经去过耶路撒冷的一个植物园，走不完，这好多好多植物都有名字的，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啊。凤仙花，开得极为茂盛，花有香味，这个花有香味，叶子可以，它的叶子是红色的，可以它的叶子可以提取做染红色的染料。这个花原产地就是在以色列，就是在以色列，很特别，但是它很特别，是一个很特殊的一朵花，可以代表我们的耶稣啊。他在这里说，他就是一颗凤仙花，非常的美丽、甜美，令人喜爱，如同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他的美丽一样。放在你，纪念他的死，纪念他的生，充满美丽。你一称赞良人，你爱他，从心里面爱他，你的良人呢就受不了，所以他要回答你了。我们看十五节，我的佳偶啊，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哇，鸽子眼。我的佳偶，他称他是我的佳偶，你是属于我的。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我记得我们刚开始在读这个雅各的时候，那个教导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不停的这个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提醒什么？就是我是美丽的，我非常美丽。但是我们不要滥用哈，不要常常以为说自己很美丽，然后就越来越骄傲。不是，一个在属神的美丽的人，一定是很谦卑的，不一样的。你要记得，因为他称赞你，你甚美丽，你甚美丽。意思就是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当神称呼你美丽的时候，你就是真的美丽，因为他看见你的里面，他看见你虽然还在挣扎，虽然还在软弱，可是你的目的已经定了，如同鸽子的眼。鸽子的眼睛有什么特别？鸽子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样东西，鸽子的眼睛不能看两样东西，他只看到你，就是你。 他看不到其他的人，他看不到其他的东西。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鸽子的眼睛专注，而且呢，鸽子的眼睛是你除非你走得很靠近它，否则它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它不会被你搅扰，它不会被你搅扰。这是我们应该要有的特性。眼目专一，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啊。这是鸽子眼，我们要做这样的祷告。如果你常常不仅看到一样东西，看到耶稣啊，你又看到别的东西的话，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一页你又想到别的地方，或是祷告的时候祷告一半就不见了，不晓得到哪里去了。你需要祷告，主啊，恢复我的鸽子眼。我讲恢复啊，不是说给我鸽子眼啊，恢复我的鸽子眼，恢复我的鸽子眼，让我能够专注。你想想看，这个心腹是神良人多么爱的，这个心腹能够常常把他的死像墨药一样摆在他的怀中纪念，他能够代表，能够活出这位良人的香味，并且这位心腹只有专一的一个眼睛，专一的眼睛。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常常观察鸽子，如果你看到鸽子，你观察一下它。最有意思的是，鸽子在圣经中被称作什么？圣灵。哇，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宝贵的，真的很宝贵的。鸽子在圣经中也比作圣灵，也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解释，这位心腹完全属灵了。他活在世界，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可是如同在天上一样，他所活的是为了天上而活。他的眼目单单的注视着天上的良人，与他同行的良人，这是我们的良人所称赞的心腹，也是心腹应该要有的。很多人要把这个书比喻成婚姻里面的，也是可以的。我问你们，两个人结婚成为夫妻，哪一个丈夫哪一个妻子可以容得下他的丈夫或是他的妻子不仅看着他，另外一个眼睛看着另外一个女人的？有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一个真正的爱，在夫妻里面的爱是容不下第三者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在耶稣啊里面，你的心不可以偏向邪，意思是你要专心的为他。今天最近一直在讲的那个信息就是分开分别，你一定要分别。如果你到今天还不想分别，你以为你可以混在里头的话，我要告诉你，快要混不下去了，你快要混不下去了，时间不够了。只有属灵的人，你一定要有属灵的眼睛，只有属灵的人单一向着他的人，你才能够看透这一切。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啊，我们的主耶稣。所以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做这个祷告。今天第一章很快要讲过去，但是里面有许多对你生命非常重要的祷告是你要祷告的，你一定要祷告的。今天如果你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读圣经读不下去，或是你没有办法专心，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你里面有很多需要倒掉的东西， 你不肯倒掉，你抓住的，因此你不能。你倒掉，你试试看，你就完全能够成为一个他所亲羡所爱的心腹。你说我们最后看到十六十七节，我的良人呢，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心腹回答，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哇，这些这个我们真的要学哈、哦。这个丈夫跟妻子之间呢，跟你所爱的人之间的一个对话哈、哦。我们以青草为床榻，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入了亲密的一个关系当中，你对这位良人没有距离，没有害怕，没有惧怕，不陌生，你也不害怕他审判我，或是他会离开我，都不会。这个时候这位心腹可以说他与良人同坐在天上，你可以这样讲，一起的，以青草为床榻。圣经什么地方讲到青草？你知道青草是羊歇卧的地方吗？羊躺卧在青草地上，是完全的放松，完全的享受，在这个爱当中完全的饱足，随时都可以吃。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你在耶稣啊里面，在他的里面，你完全的安息了，你可以说安息了。今天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什么美善的。尝到了，尝到了，如同青草，羊最喜欢的就是青草地嘛，对不对？羊最喜欢的，每一天那个牧羊人把羊赶出去做什么？难道去旅行，去不同的地方吗？都是寻找什么水草之处嘛，是不是？都是寻找水草 之处。所以这位心腹啊，我跟我的良人在一起真是完全满足，完全的可以使我安息啊，我们就躺卧吧，躺卧在这个青草地上可以安息了。与他这个心腹的这个例子，那个灵命进程，在这个时候是与主联合了，与主联合了，更知道他，更认识他了。我们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这一句话其实我相信，如果说我们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如果以色列百姓就用这句话来回应的话，哇，这个美丽的故事就很快就可以完结篇了。问题是这个心腹还没有到这个程度。香柏木、松树都是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所用的材料，建圣殿，这是出自于这位心腹的口啊。开始的时候是神，有没有？你们要为我造圣所，有没有？这位永生的神，极爱以色列的神，刚刚跟以色列这个结婚的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为我建圣所。熟知不料不久他们就拜金牛犊了，伤透他的心了。他还爱他们呢、啊、继续爱他们。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当时这位心腹知道，以色列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这么的美丽，超乎万人之上啊，然后说，我们用主动说，我们用香柏木来盖个圣殿，那个用松树做船子，船子就是那个建筑的时候那个屋顶不是有一愣一愣的吗？那个船子 这个就是船只用松树做的。列王记上六章九到三十四九，第六章九节三十四节，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哈。所罗门建殿，安置香柏木的栋梁，他用香柏木，香柏木是最昂贵的树木，是长在这个黎巴嫩那个很高处的，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是很高的这个树木。松木做殿的门，用松木做两扇，做门两扇，做殿的门。香柏木又高又大又坚固，在圣经中指至高的、荣耀的人性，预表耶稣基督的人性。香柏木，它像香柏木一样。所以如果用香柏木做栋梁，就如同住在主里面，它成了我们的遮蔽。心腹需要遮蔽，因为遮蔽就是在他的里面，那个以至高者为引。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我们看一下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松柏香柏木所建造的这个圣殿，其实就是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松树在以赛亚书六十章十三节，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都必归你，为要修饰我圣所之地。或是在五十五章十三节讲到，用松树长出代替什么蒺藜，松树是被拣选的一个木材。所以在圣殿里面，松树不是只有松树，它都贴上金子，贴上金子，也表达耶稣啊的谦卑的，他在神性、人性，他都是谦卑的。里面木头，或是不管是香柏木，或是松木，我们的主从来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亲自卑微自己，甚至于与强盗同列，死在十字架上，卑微。可是呢，他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盖起了房屋。因为他，我们的神，他知道，这位心腹知道，我的良人，你世世代代就是我的居所，就是我的居所，一切的丰盛都是在他的里面。所以我要最后要这样讲，我们是心腹，借着雅歌更开启我们心腹的里面的认知，不停地做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得着鸽子眼，有鸽子眼，只要他，单单要他，你就能够在这个地上满足，得到满足，而且也得到安息。你不要把这些话当成好听的话而已啊，这是真的，因为你得着耶稣啊，弥赛亚，你就得着一切。第一章还有很多很深的东西，但是今天我真的不能够再讲，我就讲完了第一章。那下个月或许我们会暂停一次，你看看这个要学好久哈。感谢主，我们完成了第一章。但是呢，听是听了，讲是讲了， 我盼望你们继续在神面前寻找，继续跟他建立起那个亲密的关系，继续写下这个雅各书里面的第一章里面的，你继续写。我讲的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我有很多资料，我没有办法全部讲啊，我只有讲一点点而已。可是你自己，当你跟他亲密来往的时候，当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有启发，有启示，你自己写上去，成为让雅各书成为你的日记，成为你的日记。然后一天，谁知道呢？当耶稣啊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邀请他坐在你旁边，打开你的日记，跟他一起对话，跟他一起享受，那会何等的美啊！我想我会这么做的。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赐给我们 Shir HaShirim 雅歌歌中之歌。或许在我们当中，我们过去不知道怎么来亲近你，怎么来祷告，怎么来进入内室生活，怎么紧紧的与你连结。巴不得借着这个学习，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的生命得到更新改变，一个开始，我们能够对你说，愿你来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让我们紧紧的与你相连，让我们在内室里面永不离开。祝你带领我们，使我们经过第一章，我们的生命就有第一章的成长，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在隐秘处享受与你同在的甘甜与美善。我们谢谢你，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阿们，感谢主。